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国已出现双人办事，习近平被迫走人，中共离战争或不远。马斯克发文，政府效率部先对这个部门落手，川普可以这样体面结束俄乌战争，普京难以撑过2025。乌克兰公开军果树残骸，专家称这个是普京的警告。川普任命金融家为国防副部长，现有两大人选。财爷陪食大排档，港媒称黄仁勋台独风波烟消云散。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常委王沪宁最近再传出异常动向，学者认为这个就同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红下令确保金东明春社会安全稳定有关。王沪宁由20号至22号到海南调研，仲在22号主持在三亚举办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在开幕式前，王沪宁会见了运动会组委会代表团代表和运动员代表。视频人陈婆空分析说，中共官方媒体对王沪宁这次海南行的报道格外高调。自习近平定于一尊以来，中共常委普遍表现低调，尤其是王沪宁，即使陪同习近平出访，官方媒体亦都时时不提王沪宁，或者在后续报道中不提王沪宁的职务。但这次官方媒体不单止发出王沪宁出席运动会的图片，还高调报道他会见运动会代表，呈现一种类似总书记接见的场面，这个可能是习近平三中全会后失去部分权力的又一个证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22号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上说，习近平太早暴露了取代美国的野心，导致美中关系巨变。陈破空认为，中共高层亦将政权目前的困境归咎于习近平，内斗因此加剧，四中全会可能出现权力转移，最危险的人王沪宁可能会暂时接替习近平的位置。陈破空说，王小红21号要求公安部确保金东明春社会安全稳定，这个背后的意思讲轻啲是指四中全会，讲重啲是指高层权力重组，再讲重啲是习近平走人，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是一团乱。目前民间已经开始乱起来，中共统治维稳的能力似乎被削弱。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广东潮汕地区商家集体关门，非暴力抵制政府检查，在政府通知要展开消防安全环保卫生国家考试后，潮州和汕头超过九成以上的商家关门，连麦当劳、肯德基都不开门，原本热闹的商业区好像死城一样，甚至有些整条商业街无一家开门，有出名的夜市所有摊位都休息。这种大规模的一致行动令人联想到集体罢工罢市。时评人蓝硕分析说，现在中共的这些所谓的检查，无论是安全也好、消防也好、卫生也好等等，他都是以罚款为目的，检查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没办法，他们就是去商铺里面去挑剔，然后用各种各样的罚款，罚了款之后解决他们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样搞的话大家当然就很难活下去，做个生意一次罚款就罚几万，做生意可能做几个月都赚不回来那一次的罚款，不如索性关门，等检查完之后我们再开门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变相罢市的做法。在品聪论坛上，有人提出这个是地方自治的迹象，同一地区的商家有联系有组织，他们自己决定要不要交这一笔消防税。但亦有人认为这个只是逃避检查，没有政治性的目的。无论怎样，目前中国官民对抗越来越尖锐，连宪宗行动都是升级，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中国是否爆发颜色革命，以及中共政权还能够撑几耐。蓝叔说，大规模的颜色革命是否会发生，它主要取决于中国的老百姓在几大的程度上能够真正认清楚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解决不到的问题，和各种生活中的悲剧根源都是中共这个政治制度上。咁中国人同中国社会越早认识认清呢一个问题，佢哋就会越早起嚟埋葬呢个制度。面对内外困局，中共同习近平会点样做？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23号喺台北出席长风基金会时谈到，中国目前经济情况同前苏联垮台前相近，他非常担心中共在危急下会推动极端民族主义，咁离战争就近了。许成钢说，他有一条路我就好怕，这条路就是从共产主义变成民族主义。中共如果推动极端民族主义，将它变成纳粹类型的极权主义，这个就同战争离得好近。发动战争之后，如果他的对手是有所打算并全力以赴，他很快在战争中会失败，战争失败他一定会垮台。但是他的对手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情况就会复杂得多了。许成钢建议台湾执政党和在野党必须认清中共的共产极权本质，由第一日开始，中共已经在统战国民党，他的任何妥协都是大话。许成钢还建议要努力分开中共、中国和中国人民，因为推动中国改变必须靠中国人，不要将三者混为一谈。负责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被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根斯勒留言问题，听说你们每个月只是入办公室一日，是真的吗？这个令外界怀疑证券交易委员会可能是马斯克第一个裁员目标。综合海外媒体报道，马斯克26号继续发文对证券交易会开炮，说我一个朋友到 SEC 去同高层开会，发现他们太长时间不回写字楼，连应该在哪里游转都不知道了。前几日根斯勒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会在川普宣誓就任当日辞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职务。马斯克在根斯勒文章底下留言开宣话，听说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每个月只在办公室工作一日，是真的吗？据说马斯克打算取消公务员的居家办公政策，强制员工一个礼拜五日回办公室。他说如果联邦公务员不想来办公室上班，那纳税人就不应该为他们留在家的特权埋单。马斯克还公布了大规模的政府裁员计划。俄乌目前都出现坚持不下去的趋势，令各界担心最终结局。路透社专栏作家迪克森撰文建议，川普承诺快速解决战争的原因之一是他不希望美国增加支出，因此欧洲有责任作出巨额资金承诺来说服川普坚持一个更好的协议。至于资金来源，可以由俄罗斯海外资产落手。迪克森指出，如果川普达成的停火协议令乌克兰变脆弱，咁亦唔利于英国同欧洲安全，因此欧洲如果能够揾到大笔资金嚟保护乌克兰，就能够令川普轻易达成更好嘅协议。 迪克森分析话，3000亿美元系合理嘅数额，呢个系目前北约援助乌克兰嘅两倍。如果分3年支付，每年金额只系相当于欧盟及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嘅0.4%。有咗呢笔钱，川普就能够喺谈判桌上话俾普京知，西方已经打算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大笔财政同军事支持。俄军唯有耗尽军备，因此趁早达成体面嘅协议，符合俄罗斯嘅利益。至于呢3000亿美元从边度嚟？迪克森提出一个在法律上比较有力的方式，就是赔偿贷款。G7 成员国承诺向乌克兰发放3000亿美元作为回报。乌克兰向俄罗斯索取战争赔款，俄罗斯应该会赖账，放款国因此有权没收俄罗斯的海外资产来抵债。迪克森说，随着川普即将入主白宫，乌克兰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家正是欧洲为乌克兰筹集资金的关键时刻。乌克兰最近失去40%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占领的土地，不过俄罗斯前景亦不妙。外交政策杂志最近一篇文章认为，到明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就无法支撑俄乌战争，但结束战争会威胁普京政权，普京将陷入两难。文章作者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讲师马克德沃尔和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金融学教授亚历山大麦滕斯。文章说，俄国生产力不足，例如前线每个月消耗约320个炮管，但俄罗斯工厂每月只能够生产20个，前线每月损失约155辆步兵战车，但每月只能够生产17辆，这个还未够。两位作者估计，在2025年俄罗斯石油耗尽，到2025年下半年关键武器系统消耗殆尽，届时俄罗斯军队无法继续作战。但另一方面，目前俄国经济全靠战争支撑，一旦签署和平协议，普京要收缩国防工业，将引发经济衰退，大量失业，直接威胁政权。文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验表明，大批复员士兵和失业的国防工人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乌克兰24号首次对媒体公开俄罗斯榛果树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残骸。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一处秘密地点展示榛果树残骸，大大小小的几块残骸中，最大一块大约好似轮胎咁被烧到焦黑。乌克兰官员表示，从未见过呢款导弹，将进行进一步研究。英国电讯部23号报道话，榛果树是最危险的导弹，专家认为它是实验性混合导弹，介乎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之间，射程超过4800公里，足以轻松击中英国。澳洲退役少将、军事分析家米克瑞安莱恩表示，普京使用榛果树是一次政治攻击，而不是军事攻击。普京借此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息，他可以用榛果树来对付欧洲和英国境内几乎任何目标。联合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高级研究员安德烈巴克利茨基表示，榛果树多个弹头的着陆点非常靠近，这个意味着弹头不是独立瞄准的。巴克利茨基表示，多弹头当然更难防御，但每枚弹头的威力都会减弱。川普据传正考虑挑选一位金融界重量级人物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这个将比众多防务初创公司引来生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考虑的两位人选分别是科技投资公司创投公司合伙人史蒂芬斯和私募基金泽普世资本管理公司行政总裁费恩伯格。 消息人士透露，两人都具备深厚的国防产业背景，无论哪个出线，对最近几年刚进入国防科技市场的初创公司都是好消息。费恩伯格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内领导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导多家国防企业投资，史蒂芬斯就是国防科技初创公司的先驱。费恩伯格担心美国在极音速武器方面落后于中共，决定加大投资。史蒂芬斯就警告，美国国防科技公司创新速度未如中共，美国应该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国防部副部长是五角大楼的第二号文职官员，负责日常营运及国防预算管理。目前美国大部分军事预算仍然流向传统武器供应商，初创企业只能够获得好少的奖金勉强运作。辉达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黄仁勋23号到香港接受科技大学颁发荣誉博士，之后到北京和中共商务部副部长黄秀文会面。香港媒体评论说，黄仁勋背负的台独争议就这样消失了，这个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颁授典礼结束后，黄仁勋到深水埗大排档喝啤酒，同台坐了十几人，有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及科技大学校长、校董会主席等，都是学界政界有头有面的人物。星岛日报因此发表评论文章说，黄仁勋风光来港，台独风波烟消云散。文章提到，黄仁勋5月30号对媒体用英文表示，台湾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明显触动北京红线。观察者网发文建议黄仁勋尽快给大陆一个讲法。中共国台办表示，希望黄仁勋好好补补课。不过黄仁勋既没有还公道，亦没有补课，而是高调到香港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还要财爷陪同食大排档，够晒风光。星岛日报立场相当亲北京，但是就发表这样一篇似乎被北京上眼药的评论。最后还总结说，这个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黄仁勋已经离港，到北京和黄秀文会面。
拜登宣布以来达成停火协议，中共瓦解在即，2000警察抛弃中共，欧盟出手对中共多家公司实施新一轮制裁，堪萨斯州迈出与中共脱欧新步伐，下边是详细内容。11月26号，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在美国和法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一项停火协定，标志着长达一年多的冲突即将结束。根据协定，从当地时间11月27号凌晨4点起，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的战斗将停止，双方同意永久停火。拜登在白宫玫瑰园的讲话中表示，这一协议是结束中东暴力的关键一步，并警告如果真主党或其他组织违反协定，威胁以色列安全，以色列将保留自卫权。这次停火协议经过了法国和美国的联合调解，并得到了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的同意。协议的实施将分为几个阶段。一，停止敌对行动，真主党武装将撤至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二，以色列军队撤出，以色列国防军将在接下来的60日内逐步撤出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武装力量亦将在相同时间从边境地区撤离。三，边界争议谈判，停火协定仲要求双方就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争议边界地区展开谈判，以期达增长期和平。美国总统拜登特别强调，这一协定的目的 是为了确保敌对行动的永久停止，同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不受到任何威胁。拜登还提到，黎巴嫩的国家安全部队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接管边境地区，并由国际监督机制来确保协议的实施。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来，局势迅速恶化，黎巴嫩真主党亦在哈马斯的支持下对以色列北部进行火箭袭击，导致双方爆发了长达一年多的军事冲突。以色列在南部和北部的战斗中消耗了大量资源，尤其是在和真主党的冲突中，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的多次空袭造成了重大损失。即使如此，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在度谋求结束和真主党的战斗，以便集中力量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以及加沙的战斗。以色列军方此前数次强化了对真主党的打击，尤其是在9月和10月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然而随着战斗的持续和黎巴嫩边境地区人道危机的加剧，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积极斡旋推动停火协议达成。拜登在讲话中还指出，协议的成功落实依照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美国和法国将联合主导一个国际监督机制，确保真主党不会在利塔尼河以南重新部署武装力量，并且黎巴嫩军队将在停火后负责在以尼边境的巡逻任务。在停火协议签署之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已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黎巴嫩的基础设施亦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在贝鲁特及南部地区。联合国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对黎巴嫩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但当地民众的困境依旧严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支持停火协议是为了令以色列能够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集中于应对伊朗及其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包括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威胁。他明确表示，如果真主党在停火期间违反协议或重新武装，以色列将毫不犹豫地恢复军事打击。此外，内塔尼亚胡政府要求美国提供一份书面保证，确保以色列在执行军事行动时自由行动权，以避免未来出现更多的军事限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亦表示，停火协议不仅有助于缓解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亦为未来推动加沙地区停火创造了条件。布林肯进一步指出，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共同作战对以色列构成了双重威胁，停火协议的达成将减少以色列北部的安全风险。美国和法国在此停火协议的斡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拜登总统在宣布停火协议时表示，这一行动标志着国际社会在努力推动中东地区持久和平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发表声明，表示法国将继续与美国合作，确保协议的全面落实，并促进该地区的长期稳定。这次停火协议的达成不仅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关键一步，也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注入了一线希望。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停火协议的签署有助于减少该地区的军事冲突，为更广泛和平解决方案铺平道路。当下中国和世界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个巨变影响着世界的政治格局，亦都影响着人类的未来命运。今年是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20年来九平的发表引起了全民三退大潮，被中国人民 以致全世界认识中共带来的深远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的传播，三退退党团队行动持续高涨。过去20年，越来越多的三退义工在挑战重重困难的同时，为中国民众带去了真相和希望。台湾台东的义工林轩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通过打电话劝说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帮助了超过2000名中共警察抛弃中共。林轩廷自2007年起做三退义工，他不仅向普通百姓劝三退，还打电话到公安局派出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看守所、拘留所、律师事务所，还有被法官、检察官、公检法司等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被他们讲述真相，逐步劝说他们放弃中共。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听过林轩廷讲述真相并明白真相后，已经成功退出中共组织的警察有2000多名。林轩廷虽然自幼性格内向，但他并没有因此退缩，他不断向有经验的义工请教，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将事实真相告诉能接通电话的每一个有缘人。他回忆起一位曾对他破口大骂的男性，在听完他真诚劝说后，最终选择了三退，并感谢他的无私帮助。这种一线真相传播的事例令林轩廷甚至，他的努力不仅是为了拯救个体，更是在这里改变整个社会的未来。林轩廷曾接到一个来自广东的年轻男子电话，他非常支持三退，并表示他的父亲因中共的打压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年轻人深恶痛绝对中共的暴行，决定同父母一起三退。林轩廷鼓励他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亲朋好友，帮助更多人了解真相，加入三退行动。不到两年时间，这位广东的男子亦帮助了200-300人退出了中共组织。除了劝三退，林轩廷还参与法轮功学员营救行动中。自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全球各地的三退义工通过名慧网提供的相关资讯，拨打电话到参与迫害的单位，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林轩廷曾多次通过电话揭露中共罪行，劝说公安放人。他的电话被很多公安意识到中共的邪恶，并最终选择放弃参与迫害。林轩廷表示，这些努力不仅是为了保护法轮功学员，亦是为了唤醒更多公安警察的良知。林轩廷提到，中共自建政以来，中共通过各种运动导致数千万无辜的百姓离世。他通过电话一再强调善恶有报，提醒公安人员不要成为中共的替罪羊。林轩廷的劝说被很多人被良知的力量所感动，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抛弃中共，并为自己的未来纷纷选择三退。即使中共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在全球三退义工的携手努力下，这一波退党潮正在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共对他们的伤害，并选择脱离这个邪恶组织。林轩廷坚信，只有不断传递真相，才能够唤醒更多的人，促使中共的土崩瓦解。11月26日，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计划对中国几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协助俄罗斯公司开发针对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此外，欧盟还提议对一名中国公民及一家香港公司实施制裁，指责他们违反欧盟的贸易限制规定，向俄罗斯军事公司提供禁止的微电子零部件。这些措施是欧盟持续加大对俄罗斯 及其支持者制裁力度的一部分，旨在削弱莫斯科规避现有国际制裁的能力。本次制裁提案是在欧盟推动实施的第十五轮针对俄罗斯及其盟友的制裁措施中，涉及的目标包括俄罗斯军事制造商、中国公司以及一些涉嫌和俄罗斯企业和机构合作的企业。欧盟指出，这些公司涉及向俄罗斯提供制造攻击无人机所需的军舰元件，包括发动机等部件。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欧盟在对俄制裁上越来越倾向于联合更多的国际行动。彭博社的报道显示，欧盟仲在考虑对更多的俄罗斯邮轮实施制裁，以打击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规避行为。这一系列行动显示了欧盟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力度，同时亦在限制与俄罗斯合作的第三方国家和企业的贸易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中共与俄罗斯的合作日益紧密，尤其是在军事领域。七月的报告曾指出，中俄合作开发的攻击无人机和伊朗制造的型号相似，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武器援助的关注。欧盟的最新制裁措施标志着西方国家对中共和俄罗斯合作的警觉加剧，尤其是在双方在军事和技术领域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此外，欧盟委员会还提出了对50多名个人和近30个企业和机构的制裁提案，目标包括和俄罗斯军事企业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和俄罗斯企业和机构在无人机制造、军用技术及关键零部件供应方面有着紧密合作，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此冲突中的角色关注。即使欧盟的制裁措施需要得到所有27个成员国的批准才能够生效，但这一提议无疑将加剧中欧之间的紧张关系。预计随着对俄制裁的进一步深化，欧盟将继续向中共施压，迫使其在俄乌冲突中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近日，堪萨斯州正式执行关注国家撤资法案，通过该法案，该州的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出售了近3亿美元的中国和香港证券。该法案要求州管理的基金退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关注国家的投资。这个是美国多个州回应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迈出的新一步，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撤资行动进一步加速。堪萨斯州政府的这项撤资决定是该州在3月通过关注国家撤资法案后采取的第一项重要行动。法案要求所有州基金必须撤出在中国、古巴、伊朗、北韩、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投资。这些受关注国家的名单由美国国务院确定，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被单独列为撤资对象。堪萨斯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首席投资顾问布鲁斯·芬克透露， KPERS 卖出了10家中国及香港控股公司共12只证券，涉及资金额达到 2.94 亿美元，占该基金总投资的 1%。 芬克表示，虽然撤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损失，但这些证券的清算使该州损失了 63.5 万美元。芬克还补充到，虽然撤资已完成，但该基金的管理层将加强对未来投资的审查，避免未来可能投资的国家再次出现在受关注国家名单上。这一决定亦表明堪萨斯州正加强对国际投资的管控，确保不会再为那些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稳定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援。堪萨斯州并非 唯一一个采取此措施的州。自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升级以来，越来越多的州采取了类似的撤资行动。2023年11月 KPERS 已开始调整其国际投资组合，避免将中国列为投资目的地。此举表明堪萨斯州在中国市场的退出进程早已启动。2024年佛罗里达州、密苏里州和印第安纳州等州亦纷纷通过立法从中国撤资，回应国家安全和人权问题的关切。
美国大选后议员首度访台，台湾议题俄罗斯再挺中共。川普执政首日加 10% 对中关税，人民币将下跌 50%。美国司法部撤销川普全部四项重罪指控。中共过剩钢铁产品倾销全球，德国南韩计划裁员。广东潮州商家集体关门避险，批中巡组强度敛财。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联邦参议员、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 CECC 共同主席麦克里率团去台湾访问，外交部11月26号表示至诚欢迎，不单只因为他是长期支持台湾的重要朋友，这次更是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美关系及对台湾人民的坚定支持。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美国参议员麦克里曾在2000年访台，当时他是俄勒冈州的众议员，欢迎他再度来台湾访问。访团在台期间将觐见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拜会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并接受外长林佳龙邀请，与台湾就台美紧密伙伴关系、产业发展及台海安全形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麦克里近期积极透过立法工作加强台美关系，并协助拓展台湾国际空间，例如他和共和党籍参议员将出任国务卿的卢比奥分别在2023年跟今年共同提出台湾关系加强法案、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决议案，更彰显美国国会对台湾的跨党派支持。另一方面，麦克里作为对中政策跨国会议联盟 IPAC 的美国共同主席，他仲长期关注中共政权迫害人权及跨国镇压等恶行。中华民国外交部重申，台湾和美国是彼此坚固的伙伴，共用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未来亦将持续和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等各界友人携手合作，加深台美坚定不移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形容麦克里是一名正式感言的民主、人权与法治捍卫者，这一次率团访台是他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麦克里这次访问台湾会对未来美台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就事件，独立自媒体人令正表示，麦克里是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他此行去台湾可以看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无论哪个执政对台湾都是持友好和支持的态度，这一点是肯定的。即将上任的总统川普在他的上一任执政期间对台军售是最多的，而且川普对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是毫不客气直接回击，并且这一次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卢比奥亦是在两党都非常受欢迎的人物，并且亦是非常友台并对中共持强硬态度。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处于战略模糊状态，川普在重掌白宫前提出要台湾交保护费，就好似将一把宝剑的剑柄递咗俾台湾，如果台湾交咗保护费，美国会理直气壮保卫台湾，这个会唔会最终影响美国与中共同台湾关系呢？会唔会最终影响美国对华战略模糊政策？我哋就继续观望，相信新总统上任后会继续延续佢嘅友台政策，亦会俾台湾提供更加实际同实质性嘅支援。 海外媒体报道，就在麦克利访问台湾的前一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接受塔斯社访问时表示，美国正在度利用台湾挑起亚洲的严重危机，并重申莫斯科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的支持。鲁登科认为，美国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接触，并增加它的武器提供，是干涉亚洲事务，违背了美国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过报道中却未具体提及鲁登科所指的接触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鲁登科的立场表示高度赞赏，美国国务院对鲁登科的评论暂未作出回应。今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6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中共当局对美国的行动表示强烈不满，说美国严重违反一中原则。俄罗斯在亚洲问题上和中共企埋同一阵线，并批评美国试图扩大它的影响力，认为它蓄意试图升级台湾问题。今年5月，普京和习近平共同宣告中俄两国进入新时代伙伴关系。11月25号，当选总统川普承诺，从他执政首日开始，将提高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并对来自墨西哥、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川普表示，关税将是对非法移民和跨境犯罪和违禁药物的反击。根据 Truth Social 上的一篇贴文，当选总统川普表示，我曾多次和中共就违禁药物运往美国进行会谈，但无济于事。中共代表告诉我，他们将对任何被发现做这些事的违禁药物实施最高刑罚。川普说，不幸的是，中共从未付诸行动。违禁药物正大量涌入美国，主要是通过墨西哥，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川普这一次曾承诺终止对中国的最优惠贸易地位，并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超过 60% 的关税，远高于他第一任期期间征收的关税。他说，在他们停止之前，我们会将中国进入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额外 10% 的关税，高于任何额外关税。他还批评墨西哥和加拿大开放边境是荒谬的行为。他表示，众所周知，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墨西哥和加拿大，造成前所未有的犯罪和违禁品犯罪。现在，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队伍从墨西哥涌入，他们试图穿越美国目前开放的边境。川普关于加征关税的声明引发美元上升，美元对加元上升 1%， 对墨西哥比索上升 2%， 而美国股票期货和亚洲股市下跌。目前市场上对人民币将贬值的幅度有多种预测，最高的预测是，若川普对中国所有精品征收 60% 关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需要下跌 50%， 才能维持美国入口价格稳定。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11月23号对大纪元表示，正面的影响是可以提高中国商品的竞争力，有利于吸引国际买家，还可以减少贸易赤字。负面影响包括入口商品的成本上升，引发外资外企撤离，以及资本大规模外逃，令中国金融系统压力大增，因为很多债务是以美元计算。北京还可能因操纵汇率而招致国际制裁。黄大卫认为，人民币如果大幅贬值，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11月25号，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提出动议，要求撤销对当选总统川普的全部四项联邦重罪指控。2023年8月， Jack Smith 起诉川普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及参与2021年1月6号国会大楼事件，指控的罪名包括串谋诈骗美国，阻碍和试图阻碍官方程式，串谋阻碍官方程式，串谋侵犯权利。在川普赢得大选的第二日， 就有匿名消息人士话俾 NBC、CNN 等多间媒体知，司法部会尽早结束针对川普嘅联邦指控。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正同司法部领导层就点样结束案件进行积极磋商。对于联邦选举案，因为呢个指控尚未进入审判阶段，根据司法部禁止起诉现任总统的政策，川普明年1月一上任，这个指控就会立即终止。对于乔治亚州指控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这件案已经被州上诉法院推迟，因为乔州上诉法院正在决定是否取消对川普提出的指控。富尔顿县地区检察长 Fanny Willis 的诉讼资格，这件案几乎肯定会被推迟到川普新任期结束之后。川普多次坚称自己是无罪，并认为这些指控都是政治迫害。他在选举期间的一次访谈中说，入主白宫后他会在两秒钟之内解雇领导该调查的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川普竞选活动发言人 Stephen Zhang 近日发声明说，大选结果非常明确地表明，美国人希望立即结束我们司法系统，因为它是一个政治武器，这样我们就能够团结我们的国家，共同为我们的国家进步而努力。中共过剩的钢铁产品倾销全球市场，将多间全球钢铁企业拖入困境。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鲁伯钢铁欧洲公司25号宣布，计划在6年内裁员110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 40%。 此外，南韩最大钢铁企业浦项钢铁决定出售在中国唯一钢铁厂，而且今年连续关闭了旗下的第一钢厂和第一线材工厂。蒂森克鲁伯星期一宣布，计划在6年内将员工人数从目前的27000人缩减至160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 40%， 并将竞争力的严重压力归咎于廉价入口中国商品的增加。卢森克鲁伯是一间德国的工业和技术跨国集团，2022至2023财年的销售额为380亿欧元，涵盖五大业务领域：汽车技术、减碳技术、材料服务、钢铁以及船只系统。但这间公司2023至2024年财年亏损15亿欧元，而前一财年亏损约20亿欧元。CNN 报道，这一消息对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来讲是最新的打击。该国知名制造商面临着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猛烈竞争、劳动力成本高昂和高税收等传统劣势，以及因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而推高了能源成本。中国钢铁出口的激增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抱怨，包括土耳其和印尼在内的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加征了反倾销关税，因为中国钢材凭借低廉成本优势大量涌入他们的市场，损害了这些国家企业的利益。受中国过剩钢铁产能冲击的钢铁企业蒂森克鲁伯不是唯一一间，韩国浦项11月初决定出售在中国的唯一钢厂。此外，浦项这样做它的目的还是避免美中贸易矛盾引起的不明朗因素，因为川普公开宣布将对中国钢铁入口产品征收 60% 以上的惩罚性关税。中共国务院派出巡查组到地方考察，广东省潮州汕头的商家相继关门歇业抵制，但不少商家仍被贴封条款并遭巨额罚款。当地民众批评中巡组抢钱手段比强盗仲狠。广州、潮州和汕头民众反映，11月25号凌晨，中央巡视组亦在当地突击检查，引起商户的抵制，大叫土匪来了。据当地商家反映，很多商家遭巨额罚款并停业整顿一年。旅居加拿大的原北京律师赖建平指出，现在百业萧条，经营困难，这种以检查为名的抢钱手段亦是在侵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根据中共应急管理部的消息，11月1号起，中共国务院派出22个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了31个省市区。潮州有关部门11月20号发通知话，中央巡查组到广东考察，要求做好消防安全等工作，如果企业不合格，被查到将罚款50,000元，甚至会被封厂。通知下发后，商家相继关门歇业。一日后，潮州又紧急通知，要求企业必须恢复经营，否则将受到更严厉的检查。由于受到疫情、经济、外贸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共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民生债等必要性的支出却不断增加，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中共中央要下放非税收入的管辖权，就是大家要自救，中央管不到了，你有什么招数都可以用，边个能拿到钱，边个就是功臣了。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够抢老百姓的钱，因为老百姓无权又无能力去反抗，任人宰割。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对大纪元表示，每一朝代越是到最后，冇钱通过正常的税收不能够解决，最后就是乱咁罚款了。
欧洲波罗的海两条海底电缆被切断，中共货轮伊鹏三号成为主要嫌疑目标。26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要求伊鹏三号到瑞典领海配合政府进行调查。欧洲官员怀疑这次海底电缆被切断是中共配合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发起混合攻击的做法。对此，专家评论表示，这一事件对国际社会带来深远影响。法新社26号报道指出，克里斯特森代表北欧国家瑞典对中方船只提出要求，同时希望中共当局做出回应。目前丹麦军方正在针对伊鹏三号进行有关调查。两条海底电缆的断裂部分都位于波罗的海的瑞典水域，影响了连接瑞典、立陶宛两地以及德国港口的通讯路线。自11月12号伊鹏三号一直在瑞典和丹麦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逗留，期间亦经过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目前丹麦军方将其认为主要嫌疑目标。对于相关消息，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指出，目前波罗的海的两条电缆在24个钟头之内断裂，而且一只来自中国的散装运输船出现在这个地方，而且当时的航运轨迹是非常诡异的。丹麦方面已经将船只拦截下来，目前需要船只配合调查，这样的破坏会给这个地区的通讯带来严重的影响。由于该地区处于战争的边缘，所以亦被认为中共在配合俄罗斯特登这样做，这样中共承担的责任亦不会这么大，但是对国际的信息流通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这些地区需要马上启动使用马斯克的星链来弥补通讯的缺陷，同时亦可以降低这个地区可能出现的混合战争的情况。美国方面已经要启动保护海底电缆的规则，以及供应商都不能够使用与中共有关系的通讯设备，同时亦会给各国大力发展太空通讯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加拿大媒体消息，加国各省省长要求总理杜鲁多在明年川普上任之前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美之间的关系。25号各省省长要求立即与杜鲁多讨论关于贸易、美加边境安全、能源、国防与供应链等诸多事宜。此外，各省亦希望讨论关于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审查。当日川普表示将对墨西哥与加拿大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引发诸多波动。26号，杜鲁多在加拿大议会与反对党领袖普利耶夫讨论边境与同美国的贸易问题。普利耶夫批评杜鲁多，呼吁他在同美国的关系中将加拿大放在第一位，并采取更多措施解决加拿大破碎的边境等问题。普利耶夫表示， 杜鲁多的政策令美国人感到担忧，如何解决边境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出台一份计划。加拿大议会的其他成员亦呼吁杜鲁多准备作战室，以应对潜在的美国关税。一些加拿大议员指出，政府要做的就是维护加拿大的就业机会。同时，加拿大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成员亦在呼吁杜鲁多讨论如何推动加拿大优先政策，找出与美国伙伴合作的途径。目前杜鲁多面临多重压力，当选总统川普谴责加拿大在与美国的边境治理上存在问题，增加了不稳定因素，预计双方将会设立工作组解决与边境有关的难题。澳洲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调查，指出中共科技企业在面对海外受众时承担发展中共影响力、操纵国内外言论的任务、协助中共安全部门完成网络动员、干涉外国言论等事项。根据中央社26号报道，战略政策研究所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共政府通过私营企业完成了针对外国民众的宣传活动，散布虚假信息。当局利用科技企业实现包括 AI、环境科技、神经科学等途径，完成与受众的身心互动，最终操纵用户的行动。中国私营科技企业接受中共严格管控，企业拥有的技术都被中共用来施加影响力，完成包括传播信息、跨国镇压、增加军事控制等专制集权的目的。调查机构特别指出，多家中方企业参与了类似行为，为中共提供了对海外的说服力技术，其中包括语言智慧技术公司密度、神经技术先驱公司瑞士、VR 控制公司歌尔。这些企业为中共的宣传、军事和公共安全活动效力。此外，中国公司硅基智能、社群媒体平台一网互通、人工智能公司出门问问等企业亦在 AI、神经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发展，支持中共在网络上的活动。中共利用一些领域的新型技术发展，令其渗透能力超过民主国家的反应速度，从而令其行为得以逍遥法外。战略政策研究所建议，可以建立与国安有关的技术和案例资料库，以调查应对中共的舆论渗透造成的安全风险。今日26号，在巴基斯坦发生了数千人的抗议活动，他们冲破了首都周围地区的路障，向伊斯兰堡挺进，过程中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造成四名保安士兵离世。而他们抗议的目的是要求当局释放被监禁的前总理伊姆兰汗。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抗议者，指控他们用车队冲撞准军事部队。谢里夫在声明中说，这个不是和平抗议，是极端主义，目的是实现邪恶的政治图谋。前总理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驳斥了谢里夫关于准军事部队遭到冲撞的指责，强调说这个是政府试图制造的一种讲法，这样他们就有了可以向大家开枪的理由。而这个已经是从去年八月前总理伊姆兰汗入狱之后，他的政党为了令他获释而举行的多次活动当中的最新一次。目前当局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安全封锁，同时亦封锁了互联网，还有通往首都的主要道路设置路障，阻止抗议者进入，并考虑在首都实施宵禁。另外，内政部表示，军队已被部署到政府大楼和各国大使馆所在区域，以保护外交使团。内政部长纳克维告诉记者，抗议者可以留在伊斯兰堡郊区，但警告说如果他们进入市内，当局将采取极端措施。一名目击者告诉路透社，有几百名抗议者已抵达首都伊斯兰堡议会附近的一个广场，抗议者要求现政府下台，他们洗劫了车辆，还烧毁了一个警察亭。巴基斯坦当局指控说，抗议者手持铁棒、弹弓等武器，一边抗议一边放火烧树木和草地。巴基斯坦人民党则表示， 我们的支持者将在议会外静坐示威，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另外，目击者还告诉路透社，听到了抗议活动周围有枪声，但还不清楚是哪一方开的枪。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